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的信息。那我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吧。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四个星期，包括今天就是五个星期，我们有五位讲员呢，他们花了五周的时间呢，跟我们分享了只是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所以大家这几个星期都很熟悉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单单一段经文呢，里面呢就包含了五个神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相信这五个星期里面，包括今天，大家的灵里面一定是很有信心的说，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单靠一个经文呢，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星期讲员们呢，其实的重点都不一样。那我们都看到，我们有开始的时候，俊峰牧师就开了第一炮说，我们的神是奇妙的主。然后呢，蔡长老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奇妙的测试。然后景宏牧师呢也大声的也宣告的说，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然后上个星期张敏屈牧呢就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神是和平君王。那今天我们的专注呢，就是我们的神是永在的父。而经文呢取自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那我想让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做一个回应好不好？怎么回应法呢？我就说这四个字，这五个字，我们的神是，你们就回应奇妙的主。我们来宣告神的五个名字，那好让我们大家呢永远的就记得在脑海中，我们的神的名是何等的广，何等的深。那它的顺序是这样啊，可能有些人就可能会念错了，我们就从奇妙的主，然后奇妙测试，然后全能的神，然后和平君王，最后是永在的父。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OK， 你们的声音一定要比我大声啊。 OK， 因为我们是宣告神的名字。 OK， 好啊，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是，后面的，我们的神是永在的父。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名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何等的大。感谢主呢，借着一段经文，你把你的名字宣告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那永恒的神。神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我们说神，我们要有不动摇的信心，在主里面凡事都能。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借着信息，我们要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大声的宣告，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信实，因为你是那永在的父。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 Amen。 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来一起看。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光上天，仰察下地，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为什么今天我要开始这段经文？是其实这段经文呢，是给大家当时为什么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会出现之后，是因为当时呢，这个国王名字叫做亚哈斯王，他是一个 敬拜偶像 的君王，他背叛了神，然后呢不止啊，他还引进偶像的崇拜，要以色列百姓去崇拜偶像。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陷入了痛苦。所以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所受的艰难呢是黑暗的，是痛苦的。所以不只是人民痛苦，国家也面临属灵的灭亡，因为他们都拜偶像。所以呢，先知以赛亚呢就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里面告诉百姓什么？是的，你们是现在活在属灵的黑暗当中，是的，你们是很痛苦，你们很艰难，因为国王呢引进了这些偶像，让人民的百姓呢苦不堪言。可是呢，神是信实的，所以呢，以赛亚先知呢就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这四个星期都一直在看，就告诉以色列百姓，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呢，我就给大家在这个经文里面让大家看这五个名字里面其实带有很大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奇妙的主告诉我们，他掌握权柄，所以呢，神放在我们手中呢是有权柄战胜仇敌。然后呢，神的名字也是测试，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蛮有智慧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蛮有智慧的神，他的应许给我们的是他要赐给我们从上天而来的智慧。我们的神也是全能的神，也告诉我们他是大有能力的，他是蛮有能力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不用惧怕，因为神赐给我们能力去战胜一切的苦难。然后他说我们的神是永在的父，也就是说呢，神必看顾我们，他的慈爱必看顾我们。然后呢，他在结束这段经文，他说神是和平的君，也就是说赐给我们每个人这世界不能够给的平安。所以神的名呢很清楚，就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里面就告诉了我们他的应许。那这里的经文你们看，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上个星期呢，张敏区牧有提到，这婴孩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这婴孩弥赛亚耶稣是救赎的记号。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的信心一定要立在你对耶稣基督的信。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子民，因为这婴孩弥赛亚耶稣是救赎的记号，他继承了大卫的宝座，将会带领百姓从黑暗走入光明。在古代的时候呢，这段经文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有提到政权担在婴孩的肩头上，看到吗？他有提到。那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们是这个肩头收的为责任和权柄，也就是说婴孩这个政权担在婴孩的肩头上，告诉我们弥赛亚耶稣他有权柄，他有责任去管理万国万民。而且呢，他的权柄呢不受时间和领域的限制，不像人这样。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肩头呢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就是说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弥赛亚他有这个永恒的权柄。那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有看到这样的报告。这个报告呢是从红十字国际委员 Red Cross Society 啊，就是国际性的，他们呢就在2026年，就是今年，他们刊登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标题是被战争吞绝的世界。在这报告里面呢就提到我们现在武装冲突， 我们大家都看新闻，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武装冲突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断的扩大，而且呢，持续的时间更长，日益复杂。身为平民百姓，作为国际人道法则的保护的群体，我们却会承受最沉重的苦难，这的确是一个颓丧和悲观的景象。这是今年2026年红十字会所做的报告，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战争的时代，国对国，民对民。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很混乱，我们都是处在与战争、天灾人祸的共存的现实生活中生存。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更要坚定你跟神的关系。我重复，我们活在这个战争时代的社会里面，或许在新加坡我们还没有感受得到，但是大家无可否认，因着战争的缘故，经济、生活的水准、生活的费用都一一的提高。这些现实都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活在一个能够让我们惧怕、能够让我们信心软弱的社会里面。很容易你会惧怕，很容易你的信心会软弱。那我们是否做基督徒的，是否在这个时期里面更要坚定我们跟神的关系呢？而且在内心深处相信弥赛亚会再来，而且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夺回一切的权柄权势，他要战胜这些仇敌，做王直到永远。那今天呢，我们看的信息主题是永在的父。这里呢，我们看一下永在的父，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是指着 Avet、okay? 那我就给大家解释 Avet 这个 A 呢是指着我的父亲， At 呢指的是永远、永恒、未来。换句话说，你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我们永在的父，我们永恒的神。这位神呢，这位父呢，不像世上君王这样，他是永在的神，永在的父。所以呢，他不像这世界上的君王或者是父亲只有短暂的统治，他不像世界的领袖一样能力有限，而是这位神呢永远的 掌权。不只永远掌权哦，不只是那种威严哦，他也有慈爱，而且他的慈爱呢是 很温柔的，像一位父亲这样永远的看顾他的百姓。那在中东国家，在古代近东国家或者是东方文化来说，通常呢君王都被视为人民的父亲，对吗？我们都看这好像看到一些，尤其是古代的，他们都把这位国王当成是他们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他除了把他们看为父亲之外呢，这位国王呢也会对百姓去保护百姓，去供应百姓的需要，去管理百姓。这个是古代人视他们的君王为父。那我们来到这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都知道再好再伟大的君王也会死去，对不对？无论那个君王有多好有多棒，带领的实在真的是很好，他也会死去。再大再强盛的国家也会衰落。所谓人生变幻无常，我相信大家都很同意我讲的话。或许呢今天你有钱有势，明天就宣布破产，对不对？或许呢今天你身体硬朗，明天健康就这边痛啊，背痛啊，健康就慢慢的衰退。或许今天我们看到某某人，明天某某人就不在了，对吗？所以我们知道 时间和事情的变换真的是很无常，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今天我想借着永在的父的主题呢，向我们显明三个核心的确据。纵然世界不断的改变，是的，我们活在一个常常改变的世界，尤其是那天呢，我刚刚跟了两位年长者沟通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追不上手机的变化。你明白我讲什么吗？追不上啊！他们在学，他们还告诉我，我们牧师，我们有去联络所学嘞，可是哦，还是学不到，因为又在换了。你们笑，你们就懂我在讲什么啊？真的，世界一直在改变，所以呢，环境也很难预测。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弥赛亚耶稣基督今天始终仍然掌权，他以永不改变的慈爱继续的看顾着我们。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啊，跟你旁边的人，等一下不要看了啊，跟你旁边的人拍拍他的肩膀说，神永远看顾你。来拍拍他肩膀，告诉他，神永远看顾你。 Amen, Amen。 神是不是永远看顾我们？是的， Amen。 所以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让我们来接着永在的父看三个核心的确据。首先呢，第一个核心的确据就是跨越时空。那我让我解释啊，让我解释。世上的父亲会老化死去，对吗？我们世上的父亲都会老化死去。那我们都知道，世上的父亲他们对家庭的爱和看顾真的是很丰盛，但是是有限的，对不对？他有一天走的时候呢，他对家庭的爱和看顾就停止了。可是呢，永在的父呢，对我们的爱和看顾是无限的，是跨越时空的。所以没有任何时间，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呢，能够隔绝他对我们的爱和对我们的看顾。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依靠人的话，我们要依靠的话呢，我们就要依靠这位永在的父。最近呢，我就去到新西兰旅行。那在新西兰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非常很享受的一个活动，就是去看星星。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追星，不是追明星，是追这个天上的星星。真的是很我看了后我很惊叹神的作为，神的创造。我就在那里呢，在星空夜下，我真的是称颂神，看到神的那种创造的美妙。因为在当时你看到这样的创造的时候，你就会宣告说，神，这诸天是你造的，这个星星月亮云呢，都是你所放在天上的，我不禁的惊叹。而且这个浩瀚的万物呢，都由神来维系。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创造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渺小。所以单靠神的创造的规模足以让我们人呢感到渺小。所以你看到这位永在的父，连天上的星星他都知道放哪里，闪烁的光芒也不一样，所以更别说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约书亚记十章里面，你们回去读约书亚记的十章，他就记载了神为以色列征战。然后呢，当时的处境就是他为以色列，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很混乱的，仇敌一直攻击着以色列，他呢就从天降下了大冰雹。在当时呢，约书亚呢就向以色列人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停在雅雅轮毂。你们看到吗？这个约书亚他做什么啊？他叫月亮叫太阳停，叫月亮停。你们做得到吗？啊，天气最近是不是很热？是不是很热？有没有说太阳你停在云的后面？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当时呢，约书亚呢，他是行了这个神迹，因为迦南人他视这个太阳视这个月亮为一个神明来的，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圣经却宣告说，太阳和月亮都是神的受造之物，因此呢，他不是一个神明。所以我们没有敬拜太阳，我们没有去崇拜月亮，因为他们不是神明。约书亚呢，叫月亮和太阳停止，不是因为他有操控天然界的能力，他没有。他做，因为呢，人本身是神的受造物，对不对？所以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可是呢，他却向跨越时空的神呼求，说是谁彰显神迹奇事？不是约书亚，而是我们永在的父。所以约书亚十章的神迹里面，不在于约书亚有多大的能力，而在于神有绝对的主权。换句话说，神的神迹奇事告诉我们，他是跨越时空的神。也就是说，这位永在的父，永在的父，他不受到时空的界限，他也不受到时空的这个制度。然后呢，约束，然后呢，就不能够行什么大事。不是的，我们的神呢是永活的神，而且呢，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很多时候呢，感觉到时间，我们被时间约束。请问大家这里有没有常常说时间不够用？有哈？真的吗？还是时间太多了？不够用啊？你们在忙什么啊？真的，我发现到哈，很多常常都听到时间不够用，我好像很少听到人家说我时间太多了，很少。但是基本上的多数的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或者是我们很担心岁月不留人，对不对？岁月不留人，然后我们就失去当中有很多那些工作人士。你听，就是很现实的啦，你越年纪越大，可能你那个工作的机会呢就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些都是很担忧的事。但是呢，传道书三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你看到这段经文吗？唯有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能够跨越时间的限制。那这里啊，我要解释啊，这里的经文它不是说历史重复，就是神死过去的事啊又再重新发生过，不是不是，而是神让世界的规律、世界的季节、世界的事情一直循环发生在人的当中，直到他再来，明白吗？所以呢，唯有神才能够这样做嘛，能够让世界的事情一直循环着，我们人完全是做不到的。所以人呢，我们人是活在时间里面。请问我们是不是活在时间里面？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天早上9:56，我们活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只能够看到今天。请问等一下你们知道你们会做什么事吗？啊？你们不知道你们等一下要做什么事啊？吃早餐啊。然后吃早餐过后呢？哇，做工。 OK， 有一些做工，有一些呢小组啊，不是小组，有一些就去祷告会，祷告会过后呢回家，然后呢 睡觉 OK， 还有呢不用吃午餐啊，然后吃午餐过后呢，哇，祷告啊， very good， OK， 你们都有大概的规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人是活在时间里面，只能够看到今天，神呢却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 他已经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神是不受时间限制，而是人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当我们讲到永在的父的时候，那个永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跨越时空的神，没有人任何人事环境包括时间在内能够约束我们的神。第二，除了我们的神呢是永在的父，跨越时空的限制，包括胜过死亡的权势，永在的父他也是与人立约的神。从西乃山到十字架，你们有没有发现到神与人的立约的应许始终没有改变？从旧约到新约，神对人的与人立约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所以旧约呢是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来到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跟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立的新约。所以你看到吗？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不断持续的与人立约。我们都知道上个星期是父亲节，但是呢，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父亲的付出是不是限于上周而已，只是上个星期而已？不是啊，作为父亲的付出，他们的责任不只是限于一周，而是持续性的为家庭奔波，供应家庭的需要，对孩子对太太展现出爱和看顾的责任。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永在的父，我们就要看父亲的责任到底包括了什么。就是包括了第一，就是供应生活的需要。所有的父亲们，你们都对不对？你们活在这个世上，你们一结了婚，你们就知道你们要供应家里家庭生活的费用，还有生活上的需要。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九章十一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的，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地上的父亲为家庭供应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很对所有的父亲致以最高的尊敬。那天上的父神更知道我们的需要，甚至是有一些时候我们还没有在开口的时候，诶，他已经供应我的需要了，已经为你我和预备。当神供应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不只是要满足你的需要，更是要塑造你的信心。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单单看到神供应我们，赞美主，感谢主，我得到神的供应了。其实你知道吗？神是满足你的需要，但是还有更好的原因，就是他要塑造你对他的信心。然后呢，告诉我们，就是说他呢是那位永在的父，他看顾我们。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荒山野岭三餐不知有何着落，神呢就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百姓，他们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到了第六天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第几天？第六天。所以每一天神都供应他们，但是这第六天呢，他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晚上必给他们肉吃，早晨必给他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神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请问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跟神发怨言啊？这么小声啊没有 complain 过没？跟神 complain 过？有啦。但是你知道吗？你们所发对神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以色列人吃玛纳多少年？多少年？四十年。 直到进入有人居住的应许之地，彰显的这位神是耶和华以勒，供应我们需要的神。那今天我想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在旷野40年啊？有吗？10年我们就 complain 了，对不对？不要讲10年啊，一天我们就 complain 了，就跟神complain 给上帝了啊。今天我想问你，你在哪一方面需要神的供应？ OK， 不要跟我讲啊，你自己知道答案啊。请问你在哪一方面需要神的供应？想想啊，是钱吗？静静突然间，你们不要钱吗？呀，哇 OK， 是生活的费用吗？是生活的物品吗？还是当中弟兄姐妹们，你的需要是你的健康，对吗？我们都有需要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些神都会供应。还有更棒的，就是他不只供应你们这些，他还更供应你更持久的什么？平安、智慧、力量、救恩，还有更多。这些是永恒持久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的神是永在的父。所以我们天上的父亲供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那地上的父亲也不合呢？他也是会供应你的需要啊。但是地上的父亲所供应的是有限的，而天上的父亲供应的是无限的。所以在腓立比书4:19，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让这个经文进入你的心啊，来做一个宣告。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地上的父亲能力有限，对不对？能力有限嘛，有心却未必有能力，有能力却未必常在身边，对不对？父亲们，你们都是忙碌的，你们必须要工作，为家庭付出。今天神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泪，包括当中的父亲们，他看见我们的眼泪，他明白我们的挣扎，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他仍然引导我们，看顾我们。当我们的力量耗尽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我就要放弃了，神告诉你，他仍然供应你，给你力量。因为这永在的父就住在我们中间，他没有 他虽然 他没有所谓的看到，我们有时候看不到真实一个真正的神，但是我们感觉到他的同在，对吗？我们感觉到神的平安，感觉到神的力量。这个就是永在的父，他一直不断看顾爱护着你，爱护着我。有一段经文我要鼓励大家，是在希伯来书13:5，这里的后半部的5，他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已经倒退了，你已经是可能你说，哎呀，这个神啊，没有供应我的需要，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要告诉你，神的时期是最美好的。你等，你有耐心的等候他的拯救，他的供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想邀请大家，现在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宣告，包括我在内，把这个话语深入你的心好不好？告诉你自己。二者可能会说，哎呀，神不爱你了啦，你的神离你远远的啦，还是可能是一些人在周围搅扰你，影响了你。今天好不好，把这个话语深入你的心，一直记在心中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做这样的宣告。主，你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再来一次。最后一次。主，你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 Amen。 我们地上的父亲除了供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地上的父亲他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他引导孩子走 正确的路，走对路，给予劝告，给予指示，帮助孩子能够走对路，做出正确的决定。箴言22: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都知道，培育下一代不只是身为家长，不只是身为父亲母亲的责任，也包括学校的老师，也包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他们的责任。但是呢，培养下一代也是教会共同的使命。所以这里讲的教养呢，不只是知识上的传授，也是在实际的生活上活出榜样。所以中国人的群体，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长辈，要不然就是成年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活出的榜样呢，对下一代有一定的影响。那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老李呢在修车厂工作，他的儿子呢就考上了一所名誉的大学。那父亲呢就告诉儿子，叫儿子来到他的面前，就拿出一双新鞋还有鞋油，他就教这个孩子啊怎么样去擦皮鞋咧，还有做人的三个道理。他就说，儿子啊，第一，你的脚，你的那个脚鞋底啊要踩得正，就是要稳啊，踩得正。因为呢，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在大城市里面诱惑很多，尤其是现在你上大学，周围会有很多的压力，那很多人会占你的便宜，甚至是走不正当的路，赚取不正当的钱。但是儿子啊，今天你的鞋底要踩得正，要走得堂堂正正，那你睡觉就很踏实了。父亲就这样跟儿子说。那儿子，第二，你的鞋面啊要擦得干净。所以呢，他说穷不要紧，只要衣服干净，精神饱满，就是尊重别人，也尊重你自己。父亲就向儿子说，所以记得任何时候不要丢了做人的尊严。那父亲讲了第三个道理，他告诉儿子啊，不怕鞋被沾泥，就是不怕鞋子被弄肮脏了。就说，他就跟对着孩子说，你不要瞧不起像爸爸这样干粗活的人。人在高处时要往下看，去帮助还在泥雨里走的人。哇，儿子听到父亲这三个做人的道理，他就紧紧牢住父亲的三句话。毕业后呢，他大学毕业后呢，他周围的同学都走捷径啊，就是赚比较快的钱啊，可能职位上升的很快。然后呢，儿子呢不为所动，因为他牢记父亲所教导的三句话。他呢就凭个人的实力和正直的品格，很快呢他就在他所工作的岗位上呢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那在当时呢，他就得到一个奖项。他在演讲的时候呢，儿子就站在所有的人的面前说了这句话，我这辈子呢最感谢的是我的父亲，他没有给我留下高官厚禄，但是他教我擦皮鞋的原则。他告诉我做人要踩得正啊，要鞋面要擦得干净，然后不要害怕鞋被泥，要到处去帮助人。他帮助我在面对诱惑的时代当中没有走错一步路。就像一位父亲带着年幼的孩子过马路，因为孩子可能看不到周围的来往的车辆，也不明白其中的危险。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孩子只要紧握父亲的手，就能安全过马路。同样的， 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话语走正确的路。虽然我们没有像这位父亲给孩子三句话，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有整本圣经给我们很多话，真的很多教导我们做正确的决定，走对的路。我们这位神呢，我们可能看不到前方的危险，前方的道路，但是这位神却看得远，只要我们紧握他的手，我们就能够走对路，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永在的父呢，除了跨越时空的局限之外，他也是和我们立新约。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神的看顾吗？你就要紧握神的手，就像小孩子这样，要紧握父亲的手，才能够安全过马路。我来到最后一点，很快的，永在的父也是一位坚固的磐石。我们看马太福音7:24-25，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经文告诉我们哦，大家想跟我想象一下，风吹雨打水冲，房子仍然站立，是因为他把根基立在哪里？磐石上。如果是立在沙上呢？confirm 是倒的啦。圣经说神是永不动摇和可以依靠的磐石。那我问我自己，磐石有多稳呢？到底磐石有多稳呢？其实磐石不是一块小石头，而是巨大的岩层和山石。所以呢，古代的人常常把屋子，常常把城堡，常常把避难所建立在哪里？磐石上。因为它这个磐石能够抵挡风和雨的攻击。你想想一看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们是站在船上，船啊船，海浪一起一伏，你们会怎么样？会摇哦，你会感到摇晃不安，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你站在岩石上，海浪一直拍打着你，你会怎么样？站立得稳。耶稣没有说我们不会面对风浪，我讲多一次啊，耶稣圣经没有说我们信了主之后一帆风顺，没有苦难，什么都化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圣经说即便风雨再大，只要把你的脚立在哪里，磐石上，都能站立得稳。那我想问大家，谁是磐石啊？耶稣啊，我们的神是那位永不动摇可以依靠的磐石。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把我们的根基立在磐石上呢？我们很轻易被周围的东西和事轻易被摇倒，好像想就像我们的脚是放在船上一摇，如果站不稳怎么样啊？掉在哪里？水里面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抓紧神的应许。这位永在的父告诉我们，风浪会击打我们，但天父始终看顾保守和引导我们。我们来看这段经文，18:12，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1、2、3，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记下这个经文，以赛亚书9:6，宣告弥赛亚耶稣是奇妙的主，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王，以及永在的父。这位永在的父过去曾经施恩，曾经看顾旧约的百姓，今日仍然施恩 给新约的信徒，他的慈爱，他的看顾从来没有改变。我想敬拜主上来的时候，时代呢如何的变迁，环境如何的动荡，大家可以很肯定的跟我一起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提醒我们，他是永远看顾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不是一个人，你们不要说没有人管我，神不爱我，这些都是不正实 不确实的话。你要告诉你自己，耶稣你 很爱我，耶稣你永远看顾我，你从不撇下我，从不丢弃我，这个是你要抓住的应许。那今天呢，在还没有敬拜主还没有带领我们、唱之前，我想先做一个呼召。我想请问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看旁边的人，不要看你左，你自己啊，你问问你自己，你是否在可以呢，在任何的状况下，是否在任何的环境，包括健康的软弱，包括、所最糟的 最惨的事情中，你还可不可以宣告说耶稣弥赛亚的名呢？你是否可以说耶稣你是奇妙的主，耶稣你是奇妙的测试，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那全能的神，你是那永在的父。我们是否可以说他是你的岩石，你的山寨，你的救主吗？是你所投靠的磐石吗？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受时间的限制，人是受限制的，但是神永远不会。那你是否愿意信靠这位神呢？我觉得今天的信息我们要做出一个回应。其实回应不是因为你单单承认你的软弱，是的，而是你来到，我要邀请你们来到台前说，宣告神你是我的磐石，我要依靠你，就是这样。你们知道来到台前不只是要做台前呼召的回应，也是信心的宣告，因为这个地方是圣洁之地。为什么？神就在我们当中，你们相信吗？神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他是永活的神，永在的父。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凭信心走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不是我们高兴嘞，我们永在的父说，我的孩子来到我的台前告诉我说，宣告他们的信心，凡事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神，好不好？所以我就请大家站立起来，你要回应就走上来。因为我再说多一次，来到台前回应不是单单承认我有软弱，我有需要，是的，而是信心的宣告。牧师看的不是人数多少，牧师看的是你信心到底对神有多大。你是不是宣告神是你的磐石，是你的山寨？可能没有人会祷告，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台前是圣洁之地，圣灵为你祷告。阿们。我请敬拜主带领这首诗歌的时候，请大家走上前来，我们不要、等候，我们就来做一个回应，说神，我要凭信心相信你会看顾我们，你是那位永在的父。阿们。哈利路亚。圣的圣的圣的圣的圣的圣
关一切所有，让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说不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让这双手却甘心为我，人说这苦顶上苦头，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次恩典，一再次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深入，超乎我想。 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紧在我在手在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高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如此温柔，照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我想请投影的姐妹帮我放上那个诗篇十八篇第二节的经文。弟兄姐妹们，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做这样的宣告好不好？我可以邀请大家可以跟你旁边的人握手吗？可以吗？啊，我们握手一起的宣告这个神的经文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他是那位永在的父。我们就把我变成我们，可以吗？ OK， 来，我们一起大声宣告，一二三，耶和华是我们的岩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磐石，我们所投靠的，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拯救我们的脚，是我们的高台。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宣告你是奇妙的主，你是奇妙测试，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和平君王，你是永在的父。我们称谢你，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称颂你。风浪可能会攻击我们，击打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我们永在的父始终会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求主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定，把信心立在磐石上。所以我们称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也求主的圣灵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脚步，更祝福我们在这星期里面有更多的见证，能够传福音，能够去祝福旁边的人。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说阿门。 Amen.